这一堂课享不享受，就在于你刚才有没有分享。就是你今天最享受的，其实就是你的分享。那希望我也能够享受我的分享。我们的箴言呢，其实可以不仅叫人得满足，也叫我们自己得满足。所以我们一同来进入第九、第十篇。那进入第九、第十篇，我们还是因为叫生命读经，我们还是要对经文有一点的概念，那我们再进入才不会进到丛林里面去。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从上一周的第八篇就开始进入扫罗的历史。那请问大家，在圣经的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历史有几章的记载？大家赶快，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把撒母耳记的经文预备好，等一下我们可能都会用到。好，撒母耳的历史第一章到第八章，接着从第九章到第十五章是说到扫罗的历史，所以一个八章，一个七章，越消极的越短越好。那接着大卫就用很多的篇幅，从十六章一直到撒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扫罗的历史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到十五章。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要进入的生命读经第九篇跟第十篇。第九篇是从撒母耳记的第十一章跟十二章，好，所以我们在提供的纲要上面有给你们参读的读经的范围。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第九篇第十篇你有去读经文的举手？大概一半不到。我鼓励大家下次来上课前一定要先读过。好，我们不是只是把生命读经读完，我们需要回头，或是最好是先读完圣经。我们来看看李爷爷、李弟兄他怎么帮我们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带着生命。否则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所以然，只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然后读的都理所当然。其实我等一下，我连我自己读了，我已经读好几遍了这一段还有经文，我都发现好多问题我读不懂。我本来今天带着问题要来问大家，后来刚才问了林佑庸弟兄，他给我解答了，我就很高兴。这样好，总之呢，我们要把经文读过。九章第九篇是生命，是撒母耳记十一十二章，第十篇是十三十四章。好，那我们从上一次其实已经进入扫罗的历史，请问扫罗的历史好不好啊？不好，我们干嘛读啊？见解，阿们。好，其实读撒母耳的历史虽然好，其实我们读起来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像他的经历。其实我们的生活是跟扫罗比较接近，所以李弟兄说，扫罗的生活是肉体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要了解扫罗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常常犯同样的错，所以我们读起来应该更有感觉，更有警惕。你说撒母耳那么高，哇，我不太容易。但是我们来看扫罗，的确就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啊，扫罗是怎么样的人呢？上一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找驴，然后呢，早就得到王位了。那大卫是牧羊就得到王位，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找驴的王，一个是牧羊的王。好，那我们来第九篇。第九篇呢，它其实不是很长，它前言我摆了一段，我念给大家听。在第九篇，李弟兄说到，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下的历史，需要看见，不论发生什么事，神总是在幕后支配一切。我们读撒母耳记有没有读出这个呢？要读到什么？不论发生什么事，神总是在幕后支配一切。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不论发生什么事，神总是在支配一切。那我们在扫罗的历史中特别看到这一个点，在神的眼中，扫罗 在某个时候非常有用，可以达到神暂时的目的。神需要用它来管教并训练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很需要一种的情形，甚至他们要求立王，神也答应，但这不是神的目的。神是要用这个王来管教，来训练以色列人。好，那我们都知道扫罗他的这个外表很符合人的需要，对不对？又高大又英俊，他符合以色列人做王者的属人观念。所以呢，当他扫罗一立他为王，大家都承认，哇，这个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对不对？但是你再去读撒母耳记十六章，讲到大卫，哎，就不一样了。这个撒母耳啊，看到这个大卫的哥哥，他就觉得哇，他也以为神也要立像扫罗一样的，哇，高大英俊。在撒母耳记十六章，耶和华神进来提醒撒母耳，他说，在十六章六到七节，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你知道扫罗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他是自私的，他是邪恶的。等一下我们读，他甚至是装假的，假装谦卑。这个我们不太容易看到人的心里面。今天在教会生活，我们很容易看外面的表现，哇，这个人很有能力，对不对？这个说话口才做事，哇，他是我们好的屈服者。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哎，大家都不会这样想。我以前都会这样想。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人好啊，如果这一天这个弟兄当负责弟兄，召会就有福了。其实不一定。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在扫罗当王这一个事上，虽然符合以色列人的属人的观念，但我们来看扫罗，我们也来看以色列人。我们进到十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当我在读的时候，十一章一开始说到一件事，就是扫罗征服亚门人。那你要知道亚门人呢，在十一章他说亚门人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就对着以色列人安营。他只是对他们安营。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吗？亚比众人就跑去对那个拿辖说，来，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真是自甘堕落，怎么会是看见仇敌安营我们就去跟他立约呢？所以你回头 推到十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撒母耳已经在那里对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今日厌弃了那亲自救你们脱离一切祸患和灾难的神，说不然求你立一位王治理我们。所以以色列人的心，完全没有在这位拯救他们的神身上，他厌弃他们，要立王。然后呢，甚至立了王，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像匪徒，他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其实这一班以色列人完全对神没有信心，甚至对扫罗也没有信心。所以当仇敌一安营，他就要去讨好他们，跟他立约，很怕他们。这是我们的光景呢？我们常常一看到环境我们没有信靠神，我们就向环境屈服。那感谢主，在这个事例里面，神也使用这样的环境来暴露扫罗。所以呢，他们要去立约，扫罗听见了，哇，扫罗也经历神的灵怎么样，在上面引用的，扫罗听见他们要去跟仇敌立约，听见这些话，他就神的灵就冲击他，他就发怒。感谢主，扫罗在这件事上还经历神的灵冲击他。所以呢，扫罗就怎么样，征服，为他们征服亚门人。Amen。 然后呢，征服之后呢，百姓就对这个撒母耳说，那些说扫罗岂能做王管理我们的是谁，将这些人把他交出来可以处死， 哇，扫罗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真好。他说今天不可有人被处死。所以扫罗在征服亚门人很有能力，经历神的冲击。还有呢，在他战胜的日子赦免他的人，扫罗所有的行为非常吸引人，也非常得着百姓的心。但是在这里其实呢，扫罗还是为自己。外表我们很容易看外表，扫罗的一举一动，他的表现他藏在里面的邪恶自私的心没有被暴露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呢，好像很赞赏他。所以到第二大点，也就是到了十一章的十四节，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要来重新提醒以色列人，因为很多隐藏的事人是看不见，撒母耳必须来重新提醒。这就是那个背景。因着扫罗征服亚门人，其实呢，撒母耳知道，照撒母耳来看呢，他在这边他说要来重新立国。因为撒母耳看，虽然扫罗是王，但是这时候的以色列国还不是神在地上的国，而是扫罗个人的国。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些情形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智慧启示的灵，看见那个真实的光景。所以呢，在这个纲目的第二大点第一终点就说到，在耶和华面前撒母耳重新立国，并确定扫罗的君王职分。然后接着就有撒母耳的重新提醒。在这个重新提醒呢，我们看见隐含一件事，因为撒母耳把自己的光景，他的为人摆出来，其实啊，他是要来暴露扫罗。他隐含着一个一种的比较，就是他把自己来和扫罗比较。首先他先说到他的正直，他说我在这里，在耶和华面前，在受膏者面前做见证，我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压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中受过贿赂而因而眼瞎，我必偿还。所以众人都说没有啊，撒母耳你行得非常好。对，那所以他就说愿他做见证。所以呢，扫罗先把他这个人的正直的情形摆在人的面前，接着他就向他们说到，这一位耶和华拯救他们以色列的耶和华，他是行事公义的人那一位。所以呢，在生命读经呢，我就是这边读不懂。李弟兄说撒母耳很有智慧，他先摆出他正直，然后说到这位神是公义的。 Amen。 我们敢不敢这样做见证呢？我们的摆出我们的行为，说到那一位神，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有智慧，也叫人信服的。好，所以呢，在他这边说到重新提醒，一面说到他的正直，一面说到这位耶和华乃是行公义的事，那也暴露了第三小点。虽然说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王，但是以色列人呢却做恶事，要求立王。所以在这一件事上，这个扫罗啊也来责备他们。所以呢，就有一个神迹出现，是什么呢？神在当日啊打雷下雨，证实撒母耳所说，你们这一班以色列人啊离弃了耶和华做他们的丈夫。 Amen。 与神离婚，与扫罗结婚。 Amen。 这个神迹不是积极的，乃是消极的警告。于是呢，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接着就有百姓的认罪，还有撒母耳的吩咐。百姓认什么罪呢？ Amen。 百姓在十九节说，众民对撒母耳，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为自己求立王的事，是在我们一切的罪上又加了一件恶事。所以百姓就承认了，借着撒母耳的提醒和暴露，这时候当他们一认罪，扫罗啊，撒母耳就来吩咐他们，不可偏离耶和华，不跟随他，却要怎么样呢？ Amen。 我们侍奉神要怎么样？全心侍奉。在这边下面有一个经历应用，我们一同读一下。 我们需要看见何者是真正出于神的心，并为着神的心。我们只该有一颗心，就是向着神的心，
与神在一起的心。
Amen。 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心呢？向着神的心，与神在一起的心。那已过我们都知道心很重要，心是土壤，对不对？与神在一起就是他的话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而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构成。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在我们里面啊，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 Amen。 与神在一起的心。然后呢，接着撒母耳就说，他断不可停止为他们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得罪耶和华。这也说出撒母耳的心。撒母耳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就是为着神选民的心。他常常纪念他们，他一不祷告，以色列人就犯罪。那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牧养我们的小羊，若是我们没有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容易偏离。我们要学习撒母耳在这里，他有一颗心，乃是断不停止为他们祷告。 Amen。 因为呢，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乃是神特有私有的产业，并且做他的珍宝。那一样，今天我们所牧养的圣徒也是神的产业，神的珍宝。那下面有一个榜样我们要学习，我们一同读第二终点。
我们需要学习撒母耳，不只为我们自己的儿女祷告，更为神的儿女祷告。我们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却不为神的儿女祷告，我们就是自私的人，并且得罪神。
当我们为神的儿女祷告，
我们的儿女也在就在他的眷顾之下。
Amen。 这是我们该学的功课。不仅我们要得着一颗心，能够顾到神的选民，我们也要学习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一篇有一个结语呢，他就说到，我们要关心神的选民，乃是撒母耳的历史重要的一面，而这个历史与扫罗的历史成了尖锐的对比。我们肉体的生活大概只顾到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若是活在灵里，像扫罗一样，像撒母耳一样，有一颗正确的心，我们就能够顾到神选民的需要，能够为他们有不断的祷告。好，那我们来到第十篇。第十篇是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和十四章。这边主要是说到一件扫罗在击败非利士人他的不顺从，我们所学的功课。那这边历史背景很长，我觉得我们不用到枝节里面。那我们来看第十三章有一节，说到上面十三章十二节，我们一同读。
心里就说，现在非利士人就要下到吉甲攻击我，而我还没有求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勉强献上燔祭。
Amen。 好，那这边在生命读经，他说到撒母耳记上十三到十四章包含了一个大的功课，就是要顺从。扫罗的不顺从，我们需要学到功课。那在这边呢，他为什么要勉强献祭呢？有三个原因，看起来很合理。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母耳预定的时间要来，结果没有来，好，延迟了。第二个呢，就是他等了七天啊，扫罗就看见百姓也都离开了，所以呢，他就心就急了。然后他又看见非利士人在那里聚集，哇，他只好啊等不及啊，等不及的人啊，仓促的人啊，其实都是很强的人。召会生活里面看，有些人个性很强，都是很急促的。等一下会看见，连他那边说誓言啊，发誓也是很急的。所以这也学一个功课，我们不要急忙行事。我们需要啊看见以赛亚，我这边提供一处经节，他说：“你们得救是在于归回安息， 你们的得力是在于平静信靠。所以呢，这个力量啊，外面的环境好像我们很一看啊，很急很急，我们就想要用我们的力气，用我们的办法。所以扫罗就是用他的办法，他心想，哇，这个来不及了，他就没有求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就勉强献了祭。好，那这边纲目呢，前面是讲到打仗的预备，我们就不说，我们最主要来看第三重点，讲到扫罗的不顺从，主要就是在第一重点，在他犯罪的献祭的事上。那在这边呢，生命读经说到一个应用，看似撒母耳爽约没有按时来，但是连撒母耳的言辞呢，都给神一个机会来暴露扫罗他的急切，他的无法等待。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形呢，好像很急迫了，但是我们等一等，时间是主最好的仆人。一切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从这些历史看见神怎么样呢，在幕后支配一切。 Amen。 结果他就失去了作王的职分。 Amen。 就被撒母耳定罪，他就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而且呢，他也对扫罗说，你必被一个合乎神的新的大卫顶替。好，那这边呢有一个经历应用，我们来读第一终点经历应用。
看见今日的光景，人向神献上东西侍奉他，却不服从神，也不顾到他的定旨。
Amen。 所以今天的光景可能我们也跟扫罗很像，我们常常可以有侍奉，但是却是凭自己而不服从神，没有顾到他的定旨。 Amen。所以呢，刚才也讲我们需要有一颗心。那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李弟兄有了下面两我摆的两个经历应用。他说今天主的恢复就是神的国，而神国内在的数值乃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召会。我们不该做自己的工，做自己的工就是有不纯净的动机。扫罗就是做自己的工，所以他等不及。那做自己的工呢，他说有些人就想要在主的恢复的执事里建立一些东西，在主恢复的名义下使用主恢复执事里的材料，而建用利用主的恢复。 Amen。 是有这种的情形会一直的发生。那下面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看见，他说他这边在第三终点，他是说今天呢有人强调，哇，每一个召会其实可以自治啊，可以啊决定一些事情啊，但是李弟兄都说众召会在生命性质见证侍奉并彰显基督上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一个身体见证同一位基督，我们传讲宣扬警戒教导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我们乃是为着神的国，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独一的召会。这边说出一件事，众地方召会该是一，众地方召会该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说做法可以不同，但我们见证是相同的。难怪七个金灯台他们的不同都是在消极方面，你若把七个金灯台摆在一起，你分不出来哪一处是哪一处，哪一个是哪一个。今天我们去各地相调，你会发现当我们同心合意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其实啊，你在这个地方过召会生活跟在这个地方过召会生活享受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享受同一的见证。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用在我们小范围，我们每一个小牌也不该说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追求祷告的时间不一样，但我们祷告的负担是一样的。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该学的功课。那后面也有一段讲到扫罗急切他要去征服非利士人的时候，有一段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啊，你会发现扫罗要去击打的时候，其实呢他们都没有刀没有枪，只剩下约拿丹跟扫罗有。那也说出啊，真正能征战的武器是神自己。然后呢他就啊很快的发誓，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战争还没有 结束，你们就吃蜂蜜，就吃食物的，哎，你们就要被处死。哇，他的誓言讲太快了，结果谁犯罪了呢？约拿丹，约拿丹还有百姓，他们因为征战困倦疲乏，照理如果神为他们征战就不会困倦疲乏，但因为他们凭自己，他们就困倦疲乏，他们就尝了蜂蜜，然后吃了带血的肉。这时候呢，哇，不得了，犯罪了。在这个世上你会发现有记载一句话，他说扫罗为百姓的罪初次足坛。哇，到这边扫罗才第一次奉献呢。照理他被神立的时候他就应该把自己献上，但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才初次足坛呢？说出他前面所有做的都是在他自己里面。那他就说，然后呢足坛完他就问耶和华说，我们要在夜里去追赶那些被我们打败的非利士人。祭司说，不不不，现在不是去的时候，我们先在这里啊来亲近神。哎，我也觉得是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觉得想要做一件事，我们需要祭司说要先亲近神。所以呢这个时候扫罗就求问神了，可是因为他平常没有祷告，所以呢那日神没有回答他们，也就是说没有神的话向他们说出来。那我也觉得读一读很提醒我们，要常常献祭，常常亲近神，不要我们的行动中只为着我们的目的而没有神的说话。感谢主。所以第十篇呢，我们要看见今天的光景，我们要做一般顺服神的人，我们只该做一个见证，我们啊只该啊常常来亲近他，叫我们有一颗心能够为着神，像撒母耳一样，好不好？这两篇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经历，我们两有一点祷告。